志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4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延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朝鲜战争中失踪美军遗骨回国的计划正在实行中，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但是没有能够平息移民政策的批评声浪，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跟中国对话有风险，可是呢不对话注定会失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今天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尽管川普总统星期三改变将非法进入美国而在边界受到拘禁的儿童与其父母分开的有争议的做法，不过针对非法移民待遇的抗议仍然在继续，同时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仍然在拘留中心等待法庭听取他们的案件，很多人仍然与他们的孩子分开。在加州靠近美墨边界的一个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外面，抗议者星期五高喊欢迎移民，要求释放被扣押在德州的非法移民家庭。一位抗议者说情况很糟糕，这些被分开来的家庭甚至不能通话来确认家里所有人的情况，外界甚至不清楚这些家庭如何团聚。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接待那些亲人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家庭。川普在介绍那些举着被害家人照片的家庭成员时表示，这些家庭都被媒体忽略。一位儿子被非法移民杀害的母亲说，尊重这个国家，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然后你可以来，就像我的家庭一样。川普政府表示，2000多名被分开儿童当中有500个孩子已经跟家人团聚。加州的抗议者说，川普一贯的做法就是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移民。在集会上发声的一个人是川普的一位长期批评者，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他参访了一个成人拘留中心，会见了一些同家人和孩子分开的母亲。哈里斯参议员说，这是一场产生于了解自己并为美国理想奋斗的战斗。川普总统要求建立更好的边界安全和一个择优移民体系。抗议者说，川普希望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而他们已经面临很难进入美国以及案件大量积压的情况。美国民众对移民问题看法分歧。俄亥俄州的一位民众告诉美联社说，他相信川普的目标不是让家庭分开，而是让国会采取行动。一位在加州边界抗议的人表示，他非常热衷移民问题，因为他的认养女儿是南美裔人，就像拘留中心的多数家庭一样。他希望国会能够讨论出一个合理的移民政策，但认为在国会中期选举年更多的是装样子。
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行政令，宣布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再次授权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这项政令名叫《关于继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这项通知说，朝鲜半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裂变物质的存在和扩散风险，以及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美国这方面的政令开始于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鉴于朝鲜构成的威胁，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由奥巴马和川普两任总统延续至今。另外，美国国防部6月22号晚间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韩国的一大军事演习和2项海军陆战队训练演习。五角大楼表示，为支持落实新加坡峰会成果，同时跟盟国韩国协调，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无限期的暂停某一些特定的演习，包括原定今后三个月中举行的自由卫士以及两项韩国海军陆战队交流项目训练演习。美国军方已经把包含100名美国军人遗骨的木质棺材搬到朝鲜边境，以备朝鲜最终将其返回归还美国。美国驻韩国军队发言人卡罗尔上校说，将用于运送遗骨的150个金属运转箱已经运往首尔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脑会议上，朝鲜同意将美军遗骨归还美国。美国跟朝鲜搜索队在1996年到2005年之间进行了33次的搜寻行动，并且收集了229具遗骨。美国官员希望将这些遗骨交给首尔附近的韩国联合国司令部，然后呢转移到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尽管川普总统星期五敦促共和党议员放弃为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所做的努力，等到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说，但是呢，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计划下周表决移民法案。即使在众议院跟参议院都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批准了这项法案，他在参议院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民主党在那里拥有足够的席位来阻止共和党人，即使共和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也无法达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上星期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呼吁国会迅速批准全面的移民立法，但总统在上个周五发布的推文中说，在11月份我们选出更多的参众议员之前，共和党人不应该在移民问题上浪费时间，民主党只是在玩游戏，他们无意为解决这个积压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做任何事情。来自佛罗里达州，选区内多数是拉丁美洲裔居民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伊利亚纳·罗斯·雷提南表示，川普总统的推文是精神分裂式的制定政策，他今年不竞选连任。另外一位即将退休的立法者代表南卡的共和党议员马克·桑福德最近输掉了初选，他经常批评川普，他表示川普的倒退发出了一个令人恐惧不寒而栗的信号，让移民改革更不可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起草的一份强硬法案未能在上星期四得到通过，这个立法不保证年轻无证移民有获得永久合法居留权的途径，而且包括必要的劳工确认计划等具有争议的执法措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周四突然推迟一项妥协法案的投票，他们认识到尽管美墨边界儿童跟家人分离的争议日益激烈，他们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票。预计众议院将于下个星期就妥协法案进行表决，这个法案将为川普的边界墙拨款250亿美元，为梦想者开辟一条途径，并且保持移民家庭的完好无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表示，移民改革的道路始于国会山。他表示国会自己就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能够拘留、起诉并且迅速赶走任何非法越境的人。那么在政治的旋风之下呢，川普总统后来决定逆转之前在美国南部边境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也意味着移民问题将会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话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明尼苏达的一个集会上发誓，要把移民问题作为今年国会选举活动的中心问题。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人道的、合法的移民系统，那么你就要放弃民主党，选择共和党来守卫我们的边境。
几个小时之前，总统刚刚逆转了他之前充满争议的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坚实的、非常坚实的边境线，不过我们会让家庭保持完整。
川普做出退步的原因是全国上下对政策的不满和抗议，特别是在孩子们哭着找父母的音频被公布后，对该政策的愤怒超越了党派。批评人士中包括民主党议员卡明斯。
我们应该达成共识的是，我们不能永远把这些孩子关在拘留营里，躲在公众视线之外。什么样的国家才做得出这种事？这可是美国啊。
What country is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阿特亚瑟等强硬边境政策的支持者则站在总统一边。
移民大量涌入，说明我们开始回到人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所看到的移民人数。川普当局需要采取行动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适当的回应。
但许多宗教领袖都对此表示不满，包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管区的天主教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凯文·沙利文。
To use the means of separating a child from
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把孩子和母亲强行拆散的做法是绝不可以接受的。
For us as Americans.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这次事件的政治影响对总统不利。
It's a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
这是川普当局的公关危机。除了川普和他的反移民同盟外，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Very strongly anti-immigration aides seem to realize that.
萨巴托表示，总统的强硬态度是为了在11月的选举前迎合他的选民基础。
他们当然在关注自己的选民基础，他们要确保这些人到时候会去投票，这对两党势均力敌的中期选举很有帮助。
川普最近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别是在与朝鲜举行峰会之后。不过这次民调是在拆散家庭的政治风波前进行的。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政府所签署的行政命令让儿童被迫与无证的父母分开，而且呢，后来出现了幼儿哭泣的画面，以及包括2300名儿童被迫跟父母分离的这个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愤怒反应。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界而被拘留。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迫于压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家庭分离。在上个星期四，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访问了德州的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这些举动都没有办法能够安抚批评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梅拉尼亚星期四突然访问了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一家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该中心收容了50多名儿童。录像显示第一夫人参观设施并与工作人员交谈，但没有显示她与孩子们见面的情形。
我要感谢你的辛勤工作，你的同情心。
在华盛顿，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批评了这次访问。
总统派自己的妻子，一位母亲到德克萨斯州的边境，我刚碰到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孩子，他们想见的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他们自己的母亲。
这次访问后不久，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一夫人登机前往德克萨斯州时的照片。她穿着一件夹克，夹克背后用白色字母印着一句话：我真的不在乎，你呢？第一夫人办公室后来说，这句话并没有隐藏的含义。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各地的一批市长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另一个边界设施，亲眼目睹了移民的待遇，其中有纽约市长白思豪。
总统今天后退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都在说，零容忍依然存在，这违背了美国人尊重逃离压迫者的传统。被拆散的家庭还没有团聚，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为的是这些家庭可以重新团聚。
我们不想让人们，不想让儿童与父母分开。
政府坚称，移民必须遵守合法程序才能进入美国。分析人士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有资格在美国获得避难权。但对于那些害怕留在国内有生命危险的人来说，申请的过程太缓慢了。
所以你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的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美国，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维权人士也说，由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零容忍政策， 许多寻求庇护者在入境口岸被拒绝，这也是驱使许多人非法入境的原因。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对欧洲联盟、对日本、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中国四面出击，声言要扭转多年来其他国家利用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产业跟利益大受损害的局面。截至目前呢，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问题上的举措，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当中引起许多批评，并招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在平衡美国和中国贸易巨大不平衡的问题上，川普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则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和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早些时候，川普行政当局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中国宣布采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制措施之后，川普总统再声明要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的中央广电总台称，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发表社论，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形容为偏执性妄想的贸易保护主义症状。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种层层加码的施加压力的做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实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许多观察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让北京感到困惑。专业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6月23日发表报道说，川普要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川普实际上是想要什么，连中国人也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他强烈谴责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在下个星期他又同意取消对中国的电讯巨头公司中兴的制裁，让中兴可以再购买美国零件恢复生产。他大谈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再打回他自己的官员谈判争取来的中国的建议，这就是增购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政客杂志的报道说，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动作之外，他提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问题，以至于人们难以知道他的主要要求可能是什么。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濒临长期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对川普究竟想要什么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政客杂志的报道说，一些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川普在某一时刻会在贸易问题上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顾问竞争他的注意力，改变他的不同的立场。这种局面导致政策策略多变，信息混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的争端。美国政府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呢，日前又开始推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 针对川普总统为解决严重贸易失衡和保护知识产权而对更多中国产品征税的立场，中国商务部上周再次指责美方实施积极施压和讹诈，誓言报复。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提供公平营商的环境。美中贸易纠纷可以说是烽烟再起，互不相让，在中国的进出口商跟普通消费者中间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还有外界怎么样来看待公平自由的贸易以及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影响呢？美国之音到北京一些涉外企业跟超市做了随机采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种贸易战它肯定不是双赢，肯定是这个双方都就是双败吧，互相伤害啊，美国的客户采购中国的产品，这是一种互赢互利。那你现在这个来一种贸易战，那肯定就不是互赢互利吧，这个肯定是不是好事情，我们认为不是好事情呢。这个像特朗普总统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赞同啊。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就是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嘛，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的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的。
主要关键就是说这个贸易是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对，肯定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合情合理都可以接受。啊，进口车价格啊，可能各方面税都比较贵，就跟他承受能力的考虑这一点。所谓的说白了，就中国有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个肯定是会涉及到消费者。
如果要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呢，你觉得怎么样？
自由贸易还是很好的吧，一直不是在提倡这个自由贸易吗？啊，我觉得这个对很多都会有推动吧。
可能我想这次说，就是把老百姓的物价再提高了，消费水平再上高了。我就这个想法，没有，别提高物价，让我们老百姓能挣钱，现在不好挣。现在物价又不是上涨，不光是房价呀、消费呀、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都挺贵的。我和中国的贸易战的问题，我一直觉得特朗普有点不靠谱，然后这家伙有点挺胡闹的。那目前自从他上台，我就觉得不会消停的。我没想到现在波及到中国了。我觉得他不管怎么闹吧，中国正常发展。只是我是希望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消费别再提高了就可以了。
还是根据一下那个就是经济实力、经济条件，如果要说太高的话，那肯定选择不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五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在最近呢，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国家港口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还有与会的美国各州贸易代表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有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参加活动的中国商人的人数大为减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以及马文浩在马里兰州的采访。
这里是2018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现场。就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 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代表团人数相较于过去四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为103人，而台湾代表团的人数则为124人，是参加这场峰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这场峰会由美国商务部主办，各州贸易代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交流，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
今年中美贸易这摩擦在很多很大的地方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参与这个此来 USA 的热情。因为很多企业家你也知道，企业家是最不喜欢 uncertainty， 对吧？他最不喜欢在一个很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来去做 business。所以你要看现在这个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投资的这个你要看数据的话呢，就是减少的非常快，尤其是今年和去年。总的来说，就是今年的这个参加人数少，质量相对来说比以往要低，都是表现了这个目前中国企业家对中美投资和中美贸易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
爱达荷州代表严英德表示，参加峰会的中国代表团对投资爱达荷州的半导体产业表达高度兴趣，但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投资科技业的可能限制，令许多中国投资人暂时保持观望态度。
公司会对未来这个美国是不是会限制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components， 就是主要的零组件，对中国的出口会不会受到限制，或者是中国的公司来投资美国科技业，当然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行业他们没有办法去投资，大概对这方面有一些询问跟顾虑，其他的到谈过了倒没有特别的有这个表现出这个顾虑或者是这个担心的地方倒没有。
就是中国企业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不稳定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可能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会有就是问题，或者有一些就是argument， 他们也觉得可能不稳定，而或者可能他们觉得中国政府不太支持他们来到美国。
台湾代表团成员吴俊岳表示，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为台湾的进出口带来新的契机。
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换以这个角度来说是对台湾是真的有利，而且美国跟台湾的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啊美国跟台湾这个是 long term 的这个 cooperation， 像台湾到美国来根本都不用 visa， 然后美国以后这个 global entry 也可以进去台湾啊，所以这个是两边的 long term 的这个关系建立在这个 trust 上面，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商业投资上面来讲。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场峰会将为美国带来6亿美元的直接外来投资，并且估计可以为美国创造800个工作机会。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宁露、马文浩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再度被推到了浪口、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准备全力支持海航渡过难关。被世界大通讯社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现在是一个负债930多亿美元的团体，而且呢，他们目前的情况是步履维艰。对于这家公司目前的情况，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做了下面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了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就是要拿出4万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 已经相当于这40000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呢就是吴晓慧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一个单位把它搓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的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是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
肖
建华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而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他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重大的银行，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在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来说，就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有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
距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1000多名马其顿民众星期六晚上举行示威抗议更改国名。马其顿与邻国希腊在国名上的纠纷持续了几十年之后达成了更名协议。希腊跟马其顿的外交部长上星期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将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这项协议为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扫清了障碍，但是在国内引发民族主义人士的抗议。津巴布韦总统艾默森·姆南加古瓦在参加一次竞选集会时遭遇炸弹袭击，可是毫发无伤。他星期六说，炸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但我命中不该有此一劫。爆炸发生前， 姆南加古瓦总统刚刚在反对派大本营城市布拉瓦约一个体育场发表讲话，他说一直有要取他性命的无数企图，他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来自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消息说，俄罗斯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西南部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镇，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试图收复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接壤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加紧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追踪军机动态的两个中心进入了对叙利亚城市德拉东北方向的巴斯拉哈利镇至少20次空中打击。叙利亚政府在迄今为止的攻击行动中主要使用大炮和火箭，这是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对政府军收复其他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至关重要。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会导致冲突升级的危险，把美国进一步拉入叙利亚冲突。叙利亚西南地区对美国盟国以色列具有战略意义，以色列今年加紧打击与阿萨德结盟而且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份研究报告说，莫斯科将与北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并且将支持中国的一些相关举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试图加强跟朝鲜半岛南北方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可能启动跟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改建项目，同时希望韩国加入。俄罗斯也同样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开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但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日益敌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几乎无利可图，莫斯科在相关领域越来越支持北京。报告说，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协调，由于中国不愿意看到朝鲜的金家政权垮台崩溃，同时中国也不愿意得罪美国，而且目前的俄美关系现状使俄罗斯自己并不担心进一步激怒美国，俄罗斯因此扮演了替中国帮忙朝鲜的角色。俄罗斯这样做一方面能保持在朝鲜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取悦中国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的目的。报告说，俄罗斯公开强调减轻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生效后，俄罗斯帮金家政权度过了制裁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公司提供了一部分朝鲜最为需要的燃料。报告说，俄罗斯未来还将继续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举动。在明处，俄中两国在外交上会在联合国会场相互配合，在暗处，俄罗斯将帮助朝鲜绕过制裁。报告提到，在90年代和200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也曾经在朝鲜事务上协调过立场，因为双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看法有时彼此接近，同时与美国存在分歧。但在俄美交恶之前，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仍然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自由活动。俄罗斯当时想向美国展示，俄罗斯的立场同中国有些区别，在朝鲜事务上，美国应该直接同俄罗斯合作。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朝鲜问题学者并不认为朝鲜的核武项目带有进攻性，朝鲜开发核武的目的是为了金家政权的生存。此外，虽然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无法同中国相比，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军力也不如中国和美国，但俄罗斯仍然能够利用它与朝鲜当局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关系，当时仍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工具，在朝鲜事务上曾经一度成功地玩弄自己的一套游戏。俄罗斯官方最近多次表示，川金会后 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按照俄中两国的路线图的计划发展，那就是第一步缓和局势，美国与朝鲜直接谈判接触；第二步，朝鲜停止导弹与核试验，美韩停止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随同普京总统访问北京时表示，俄中路线图的第三阶段是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东北亚安全机制。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东北亚安全机制制定后，俄罗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人，未来可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朝鲜政权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朝鲜融入今天的国际秩序，让朝鲜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热宾说，那样的话能够让朝鲜领导人放心，朝鲜政权不处在危险之中，没有人想推翻朝鲜政权，正相反，国际社会想同金家政权合作，这能够很好地推动朝鲜去核，让朝鲜领导人放弃核项目。但其他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朝鲜都处在制裁之中，俄罗斯国内今天的政治气氛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同情朝鲜政权。朝鲜政权目前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有很多的支持者和游说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认为，朝鲜的金家政权同他的核武和导弹项目一样威胁国际安全，朝鲜去核后，朝鲜的金家政权也应该改革，至少应该转变成为类似越南那样的共产党政权。与此同时，俄罗斯期望加强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刚刚结束的韩国总统对俄罗斯的访问中，俄罗斯试图说服文在寅取消对朝鲜的某些制裁，以便使俄罗斯同朝鲜的一些合作项目能够启动。专家学者们目前最看好的是启动俄罗斯与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项目。在俄罗斯的要求下，这一项目目前被排除在联合国的制裁之外。从俄朝边境俄罗斯一侧的哈桑站到俄中朝三国交界处朝鲜经济特区罗金港的铁路改建升级项目几年前停工，俄罗斯期望这个项目启动后，俄罗斯的煤炭先运至罗金港，然后再装船出口韩国。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最近表示，几天后俄罗斯与朝鲜将会举行专家谈判，内容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俄罗斯还期望朝鲜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够去朝鲜旅游。俄罗斯还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包括北极航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文在寅总统访俄期间双方所签署的文件中，也涉及北极地区的液化气项目。俄罗斯期望韩国能够与中国和日本一道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部分股权，使这一项目的液化气未来能够出口韩国。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地点与中国投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彼此相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闭幕的中国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正式推出。分析认为，会议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呈全面外向型态势，过去那种韬光养晦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呢，这个时候推崇习近平被认为是跟习近平所处党内处境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三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
对于习近平的就是说军事思想啊，是吧，经济思想啊，清单历史思想啊，是吧，这种系统对他本人的一个权威的树立方面，外交上还缺了一块这个叫系统上来以后取得的这个成绩。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是吧？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说没有的，是吧？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这个会议的安排的实现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江苏、镇江退伍老兵维权遭到殴打，各地老兵赶往镇江声援抗议几天之久。星期六凌晨，当局强行清场。当地居民表示，镇江市政府四周路口都被警察和便衣人员围住，抗议现场已经被清空。有目击者称，在市政府周围维权的老兵不见踪影，可是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部分被驱散的抗议老兵周六上午重新在镇江市集结，当天各地仍有老兵前往镇江，但去向不明，一遭维稳解放人员拦截。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表示已经离开镇江，他说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正送他回乡途中，不能评论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六月初以来，中国多地发生老兵维权被打引发的群体事件。据报道，6月19号，江苏镇江老兵在镇江市政府外集体维权，要求解决待遇问题，遭到未穿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各地老兵闻讯驰援，到现场抗议数日。网络视频显示，当地民众为抗议老兵送水送饭遭阻拦，露宿的抗议老兵被警察包围，另有外地老兵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拦截。抗议者表示，抗议地点的手机信号被当局屏蔽，无法对外发送信息。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镇江市政府在当地强拆中勾结唆使黑社会人员充当打手习以为常，这次在对付维权请愿老兵时故技重施，对退伍军人施暴，激起各地老兵众怒。镇江市民马玉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抗议老兵已经撤离，但当地气氛依然紧张。
市政府福建还围住的，就是那个武警还是什么特警围住的，是吧？带着红旗站的人，穿的什么衣服呢？
老百姓衣服。
哦，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把这个但是到市政府的路都是堵起来了，就是围住了。但是说人都没有了，警察都在，老兵没有了。
有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老兵头部受伤流血，大批维稳人员手持棍棒和盾牌。与此同时，网络上流传一个来路不明的视频，称警察执法记录仪显示退役士官王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无任何外伤，但本人坚持要求入院观察。该视频还称唐某某拍摄散布虚假视频，煽动滋事，真相大白。这段视频的配音制作疑似专业人员所为。镇江市政府及其官方媒体对于老兵持续抗议以及居民自发送水送饭送物资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情况始终噤声，没有任何报道和表态。镇江市民马玉凤称，一些镇江民众自发为老兵送水送饭表示支持，他两天前给露宿的老兵送去了十多件御寒的衣服裤子，
一扛二十四斤的矿泉水，还送馒头的，反正送吃的，也送了来了。这个老镇就鼓掌，哎呀，欢迎镇江文员，啊，感谢镇江文员，反正就是群众群自发的。
马玉凤家的房屋曾遭野蛮暴力强拆，他上访过程中多次被地方当局拘留。他说，因为镇江老兵事件，他目前又遭到监控，不能出门。六月初，上千名退伍军人前往河南漯河维权，要求当局释放被抓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经过数日抗议，官方最终妥协。当时抗议老兵被警察围困在三面环水的地方，缺乏食物与饮水。这次镇江当局处理方式与漯河当局颇为相似。长期关注基层选举事务的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法称，据他了解，抗议老兵被警方围困在镇江市政府附近的人工湖畔，一些解放维稳人员被抗议老兵推入人工湖，手机被扔进水里。网络视频也显示，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时，有抗议老兵高喊下河。姚立法称，当局为防止老兵下到人工湖里，已经把人工湖的水抽干。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说，镇江当前形势严峻，有人散布各种谣言，勾陷栽赃维权老兵和支持民众，为当局镇压清场找借口。 他认为当局在处理这一事件当中很不理性，表现出权力的傲慢，没有让人们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把局面搞得跟29年前的六四前夕那种紧张有相似之处。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行政令，宣布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再次授权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根据这项政令的内容，说朝鲜半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裂变物质的存在和扩散风险，以及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美国这方面的政令开始于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鉴于朝鲜构成的威胁，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这一紧急状态由奥巴马和川普两任总统延续至今。另外，美国国防部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韩国的一项军事演习以及其他两项海军陆战队训练演习。尽管川普总统日前改变有争议的将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在边界受到拘禁的儿童与其父母分开的做法，不过针对非法移民待遇的抗议仍在继续，同时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仍然在拘留中心等待法庭听取他们的案件，很多人仍然跟他们的孩子分开。在加州靠近美墨边界的一个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外面，抗议者星期五高喊欢迎移民，要求释放被扣押在德克萨斯州的非法移民家庭。一位抗议者说，情况很糟糕，这些被分离的家庭甚至不能通话来确定家里所有人的情况，外界甚至不清楚这些家庭如何团聚。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接见那些亲人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家庭。川普在介绍那些举着被害人家人照片的家庭成员时说，这些家庭都被媒体忽略。美国军方已经将包含100名美国军人遗骨的木质棺材搬到朝鲜边境，以备朝鲜最终将其送还美国。美国驻韩国军队发言人卡罗尔上校说，将用于运送遗骨的150个金属转运箱已经运往首尔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的首脑会议上，朝鲜同意将美军遗骨归还美国。美国和朝鲜搜索队在1996年到2005年间进行了33次搜寻行动，并收集了229具遗骨。来自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消息说，俄罗斯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西南部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镇，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试图收复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接壤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加紧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1000多名马其顿民众星期六晚上举行示威，抗议更改国名。马其顿与邻国希腊在国名上的纠纷持续了几十年之后达成更名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